本次系列讲座共有12个主题，今天是其中的第9课，继续学习恩威并济的牧羊之君大卫。我们还是先回忆一下上一课，因为时间关系，上次结束时比较匆忙，有些细节没来得及讲。第8课结束前谈到大卫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想把上帝的约柜请到自己的新都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明智的战略性举措，以确保以色列的崇拜中心、君主制政权的中心、国家领导人和达官显贵都在同一个地方，迎接约柜的队伍不想再犯错，认真修正后才行动，把约柜请到耶路撒冷。他们这回按照上帝指示的方式，第二次举办了盛大的庆典。诗篇68篇24节开始，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有没有读过第150篇？也提到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上帝，也是描写盛大的游行，甚至用跳舞丝弦乐赞美上帝，不是发生在圣所里面，而是在送上帝的约柜回圣所的路上。经上说他们将约柜抬出来，大卫身为队伍的先锋，穿着和祭司或利未人衣服材质相仿的素净的细麻布以弗德，他脱下自己的黄袍，和以色列全体百姓一起在游行队伍中赞美上帝。历代至上15章第28节，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欢声雷动，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抬上来。有些艺术作品把大卫画成在游行队伍中弹奏竖琴的乐师，这倒确实是他的特长。上次我们提到过，新王大卫迁都耶路撒冷时，推罗王西兰给了大卫木匠和材料，帮大卫建造了宏伟的宫殿，相当于皇家专属的白宫。进城时有位妇人从皇宫中眺望，就是扫罗之女米甲。现在请打开撒母耳记下6章16节，请打开圣经。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他就从心眼里轻视他。如果有时间，请读完这一章，撒母耳记下第6章，大卫安置好约柜，为所有人献祭，祝福之后，众人一起吃了大餐，然后回来给家眷祝福。直接看第20节，撒母耳记下6章20节，大卫回家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大卫妻妾成群，但米甲是发妻。见到大卫，米甲当众指责丈夫，他讥讽地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哦，大卫颜面何存，他正在人生的巅峰时刻，不遗余力地赞美上帝，扫罗的女儿米甲竟敢在所有家眷面前恶语讥讽。一家之主，公主病犯了，也可能是因为不满大卫连续娶妾。当大卫逃进犹大深山之中躲避扫罗追杀时，米甲曾被父王胁迫另嫁他人。大卫登基后说，把妻子还给我，但米甲回来后心里却未必能有多么高兴。父亲被杀，兄弟们被杀，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怎能当众嘲笑一国之君。这位妻子竟然毫不顾及丈夫面子嘲笑他，敬拜上帝的方式。大卫马上反唇相讥，如果不回应那才是不正常。大卫说，在耶和华面前，他已拣选我，废了你父扫罗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是上帝高了我， 我在他面前自然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这段回应可圈可点，所以必须要讲一下。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我觉得她之所以不怀孕，并非因为大卫长期不再和她同房，毕竟还是夫妻，这应该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不允许她怀孕生子。原因至少有两个吧，其一就是她对大卫赞美上帝之举的傲慢和嘲笑，除此之外还因为日后耶稣会是大卫的后裔，上帝已经预言扫罗和他的家必不能长久为王。倘若扫罗的孩子和大卫的宝座有了某种关联，难免让人遐想。我说错了吗？啊，谢谢。米甲的孩子，我故意说错，只是为了引起我太太注意。倘若米甲给大卫生了儿子，很可能有些老臣会争辩，这孩子理当继承大统，楚卫之争又是血雨腥风，大概有这层原因，上帝没让米甲延绵子嗣。继续，在接下来的几章经文当中，大卫一直努力在以色列国中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的势力日渐昌盛，通过一系列大胜仗，现在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八章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撒母耳刚刚去世的时候，非利士趁乱入侵以色列，夺走很多以色列领地。这段艰难岁月，先知撒母耳和扫罗携手时打下的江山被拱手让人。如今大卫士气一盛，一连打了几场大胜仗，他又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非利士是以色列的宿敌，从参孙到大卫，终于让他们臣服。几个世纪的拉锯式战争之后，非利士如今要向以色列纳税。经上说大卫又攻打摩押人，他们在以色列的东海岸，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摩押曾压迫以色列，他们有位王极其肥胖，叫伊基伦，被以户刺杀。到大卫时代，摩押人被打败了，他们也开始给以色列进贡。大卫使摩押人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听起来很残酷。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车一千，马兵七百，一千七加步兵两万，战果可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儿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基本上大卫已经和推罗王成为睦邻，这个民族在北方，然后东北方向是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还有大马士革。大卫所向披靡，打到幼发拉底，又往东打败亚门人，下一刻就是和亚门的战争。但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等沿海民族都与埃及人友好，于是成了大卫扩张领土的炮灰。大卫的厉害之处在于，在圣经的记载中，他从没打过一场败仗。当然战略上有进有退，但都是最终的胜者。大卫能预表耶稣，倘若邀请耶稣做将军，你也会无往不胜。 Amen。 我应该提到过，大卫曾写过不少诗篇，只是来不及分享，很可能得花很多时间才能通读大卫在种种经历中所写下的文字，但这篇一定要读，第六十篇不可能全读完。先读一下诗篇六十篇的导言，这些都是原文，古希伯来语的诗篇的导言。经上记着说，这首诗，诗歌的题目是他会踏平我们的仇敌，上帝会踏平你的仇敌。大卫与两河间的 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岩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做这金诗叫人学习，交与灵长。大卫在写这首诗时，正和亚兰战斗，他以笔抒情，这是胜利的凯歌。因此一路走来，大卫赢得战斗时，从没有忘记感恩颂赞主。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读撒母耳记下九章。撒母耳记下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九章一节。这时大卫扫平内忧外患，大局已定，终于能静下来，回想并整理自己曾经的种种盟约。比如说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二人正在立约，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盟约的有效期是永远。约拿丹为什么要和大卫立如此奇怪的盟约？身为王储的约拿丹对大卫说，等你剪除你仇敌的时候，请你切记勿忘此约。现在大卫很大程度上已经剪除了敌人，于是他回忆起自己多年前杀死哥利亚，不久后与约拿丹所立的约。还有一处撒母耳记上20章42节，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现在大卫想起约拿丹的子孙来了。大卫也和约拿丹的父亲扫罗立过约，撒母耳记上24章21节，扫罗对大卫说，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不除去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回家，大卫和他的人上山寨去了。在圣经时代有一种惯例，当某人推翻前朝建立新政权后，为避免有人举败落王族之名复辟，保险起见必对元皇室的子嗣斩草除根，妃嫔或公主倒无所谓，只有男性才会对新王朝产生威胁。这在北以色列比南犹大发生频率更高。犹大王只出自大卫家，但以色列数次易主，从耶罗波安到巴沙到新利到亚哈到耶户，都来自不同的家族，凡有新王当政。比如耶户一坐王位便杀了亚哈所有的亲生皇子，新利也杀了巴沙全家。新君想坐稳宝座，都要大开杀戒，屠尽前朝皇族的子弟，或许是最彻底最保险的方法。何况扫罗还追杀大卫多年，因此所有人都相信大卫掌权之后势必会将扫罗家所余剩的候选继承人都灭绝净尽。所以当大卫问扫罗家还有谁活着的时候，有人胆战心惊。其实他只是记起自己要保护约拿丹子孙的承诺，于是大卫召了扫罗的仆人来问他，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向他施恩。当他问扫罗家还有谁，大家想，这是要动手了吗？大卫意识到可能被误解，补充道，我会善待他们。为什么要向他们施恩？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并不是因为幸存者自身，却仅仅为王储约拿丹之故，大卫才会施恩。某种程度上，约拿丹也能预表基督。约拿丹和大卫立约，记得吗？他送给大卫战衣，给他自己的腰带，真理做袋子，还送他武器，上帝的话。约拿丹死后的尸体被挂在伯山的城墙上，被挂到墙上，悬挂于天地之间。约拿丹是父王扫罗的爱子，耶稣也是宇宙君王的爱子， 他将自己全备的军装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约拿丹也能预表耶稣，还因为他爱大卫，并与大卫立约。之前讲过这些，不过有的听众是第一次来，所以此刻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大卫要施恩给他的家人。上帝因耶稣的缘故施恩给我们，我们自己没资格，也不配向上帝求什么，只有靠他人的名义，也就是奉耶稣的名才能祷告，只因圣子的缘故。现在请和我一起翻回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大卫问扫罗家还有人吗？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撒母耳记下九章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上帝的慈爱，以上帝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很可能不敢抬头，目光闪烁，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不过他是瘸腿的。其实圣经前面的章节提到过约拿丹这个儿子，也就是米非波设。约拿丹刚刚被杀，这是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时候他才五岁，他的名字叫米非波设。当时以非决战，非利士人杀了扫罗，又杀了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等三位皇子，成年皇子只剩伊什波设。这时有风声从耶斯列传到了基比亚。撒母耳记上册最后一章说，以色列军兵弃城，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众所周知，非利士人冲进城里，首先要杀的目标就是扫罗家的子孙，因此这妇人、保姆、小孩子的乳母正在照看孩子，匆忙抱起他奔跑逃命，也许是想把孩子从墙上扔下去，也许只是失手，孩子摔到地上，很可能摔断了腿或脚踝。战乱中逃亡，顾不上找医生，没得到及时医治，伤肢变形，终身无法再离开拐杖。伊什波设死后，这孩子是扫罗家唯一继承人。倘若延续之前的君主制，当今英国仍在奉行，米非波设就是王储首选。扫罗的长子是约拿丹，但扫罗死了，约拿丹也死了，他几个弟弟都死了，第二代没人了，便应顺位到第一批，扫罗的第三代。那么扫罗长子的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便是新君，便是大卫最大的威胁，便是挂在大卫宝座上的定时炸弹。可大卫不仅不担心他，还向他大施怜悯，还给他家产。他能享受如此的待遇，只能称为皇恩浩大。这一切只因大卫的诚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突然想到一首诗，没写在我的备课大纲里，请翻到诗篇第十五篇，也是一首好诗，大家应该最好把它背下来。诗篇十五篇，耶和华啊，对了，诗篇并非都出于大卫，但这首是他写的。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或者朋友。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注意这句，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谋暴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美好的应许。但请注意，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信守承诺会造成损失，但你既承诺，便应一诺千金。大卫从未忘记和约拿丹的承诺和情谊。 洗巴回大卫，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米菲波设，但他是瘸腿的，言外之意放过他吧，他没有威胁，根本不可能领兵打仗。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这地方在大卫的新都耶路撒冷以北70英里，偏东北方向，就在中东西岸地区的山脚下，西岸是约旦河西岸，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事实上罗底巴意思是没有牧场，因此曾经的王族子弟就是前朝的储君约拿丹之子，曾住在皇宫，不过便雅敏支派已经不再是皇亲国戚，他还瘸了双脚，要靠别人同情收留他，照料他生活起居。马吉可能是便雅敏的同族，多少算是亲戚。这样过了几年，到大卫受膏登基时，米菲波设大约12岁，他5岁时在战争中受伤，大卫征战7年后为王，那时他12岁。又过了10来年，大卫才寻找米菲波设。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马吉家里召了他来，这样的长途跋涉，他肯定得坐马车或骑骡子或其他工具。想象一下，米菲波设听到传召，大卫王要见你。之前扫罗多年追杀大卫，扫罗死后，亚尼尔又支持并拥立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继续为王，双方一直冲突不断。上一课学过，大卫家和扫罗家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现在大卫兼顾了政权，平定了所有内忧外患。他说：“我要见见米菲波设，把他带来。”米菲波设会怎么想？伊什波设死后，我是扫罗家顺位继承人，很可能大卫想要斩草除根，可亡命难违，我能跑吗？怎么跑？只能领旨，他被王召入王宫，很可能极度忐忑不安，不知大卫王会如何处置我。我爷爷扫罗追杀他，我叔叔伊什波设和他征战多年，现在他叫我来陈情答辩，他怕是如坐针毡。也许洗巴安慰他，别担心，王不会伤害你，他说要施恩于你，但他这一路上肯定是浮想联翩。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来见大卫，俯地叩拜，始终不敢抬头，他表现出顺从的样子，放弃了面子和尊严。大卫叫他的名字，你是米菲波设吗？他回答，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因为发现他瞥见御前侍卫，面露惊恐的表情。大卫赶忙安慰他，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你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你的脚瘸了，但你长得真像他。大卫向他保证，我也会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哇哦，何等的恩典！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几个名词，它们的含义和关联。米菲波设的意思就是，耻辱驱逐舰或者除去羞愧的人。他感到自惭形秽，因为双脚都瘸了。他本是约拿丹唯一在世的儿子，他来到大卫的王宫时已经结婚了，按推算大约20多岁，战事已经平息了数年，米菲波设已经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儿子。当然他还很年轻，20多岁，很可能聪明英俊，气质出众，只是若没有拐杖或轮椅等工具，便无法出行，他的双脚无法行走。他来自没有牧场的贫瘠之地， 他寄居的人家主人叫马吉，马吉意思是受庆。马吉父亲叫亚米利，意思是上帝的百姓。现在米非波设来到大卫的宫殿，等待王的审判。他的难题是两腿都是瘸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几分跛脚。还记得耶稣讲过的关于大宴宾客的那个比喻吗？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无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记得很久以前，我第一次去印度，可能在电脑上给他们看过一张照片。1999年我去印度，同行的有道格希尔、哈格里夫斯，我们还带了麦卡一起去，很多人都带了子女。您看左边有个男孩，他拄着拐杖，还有个女孩，我没有她的照片。那个女孩每晚都来，奇怪的是她总坐在地板上。我打听了一下，他们说他是瘸腿的，不会走路。有一天晚上开会，我看见他，他12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有些人真是特别可爱，明眸皓齿，笑容灿烂。女孩就有一张这样天使般的脸，只是她的腿有伤，也许是先天缺陷。她坐着把自己拖到会场，也没有轮椅之类的工具，开会时他就找张硬纸板垫在地上，但毫不夸张，我难以置信，他非常的高兴，笑容满面，特别开心来会场。课后有人把他背到堂外或更远一点，他在自己慢慢挪到街上。他的腿因为长期与地面摩擦变得又黑又硬，真的很让人心疼。看着他，我忽然想起耶稣的话，你摆设筵席一定要把他请来。大卫恩待米非波设，耶稣也邀请这样的人，我们是否也应该关心他们，邀他们赴宴，便是认可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并不完美，我们都是瘸腿的。在圣经中走路代表什么？经上说有人与上帝同行，就是说他有行动能力。我们都瘸了腿，全都有行动障碍，我们都是跛脚，每一天都举步维艰，挣扎着前行，因为我们的脚受了罪的重创而伤痕累累，没有力量行走义路。大卫发出了邀请，到我的家里来。不仅如此，他还在餐桌为米非波设留了位置，多么奇妙的恩典。回到撒母耳记下9章7节，大卫说，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让我联想起另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请在撒母耳记下9章留好标记，我们先看看那个故事，很快回来。耶利米书52章，先翻到旧约耶利米书，再翻到最后一章，第52章，找到耶利米书最后一章最后几节。耶利米书和列王记下册都以这件事结尾，这是圣经中出现了2次的故事。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尼布甲尼撒王征服耶路撒冷，分为3个阶段。首次攻入圣城，掳走了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名字叫做约雅敬。他被带到巴比伦，关在监里，大概36岁左右，还算年轻。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为王，后来约雅金也被掳至巴比伦，又由他的叔叔西底家继任。与此同时，约雅金留在巴比伦监狱。但以理被掳巴比伦，同时被掳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3人遇险，被投入火窑。所有这些时期，约雅金一直都被囚禁于巴比伦。事实上，尼布甲尼撒在位整整40年，尼布甲尼撒当政的40年间，他始终坚持把犹大王关在巴比伦监狱。想想监狱的条件会怎样，肯定没有中央空调， 没有当今美国监狱里的各种便利设施。我可能提过不下十次，一周多以前，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告破产，国家形势严峻，议会大楼的电源被切断，万一白宫因拖欠费用被突然拉闸停电得有多麻烦。新几内亚议会大楼全面停电，最惨的困境之一是因财政赤字导致监狱饮食供应不足，所以狱中的囚犯如果没人从外面给他们送食物，可能会挨饿，因为狱警自顾不暇。据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无法想象被关在莫尔茨比港监狱没有足量的食物供应，赤道以南七度，没有空调，条件得多恶劣。约雅金被关在巴比伦37年，尼布贾尼撒很固执，一旦颁布命令绝不更改。他去世后，但以里劝新王释放犹大王，新王是先王之子，人称恶魔米罗达，他只在巴比伦王宫坐了1年宝座。已为米罗达元年，巴比伦王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约雅金出监，又对约雅金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巴比伦聚集不少来自不同国家的君王，他们常和王同席。犹大王约雅金现在终于重见天日，他脱去监狱里的破衣服，换上宫廷衣橱里的华服，他脱了囚服之后便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长期有效，直到他死的日子。这是圣经中最令人激动的段落之一。我第一次听到这段是在长老会教堂，听得我心里嘀咕，我咋从没读过这页，这是多么哇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个人一天之内从监狱跑到王宫，约瑟也曾有同样的经历。这天铁门突然打开，狱卒通知法老要召见你。大家都知道法老召他解梦，那天还没结束。约瑟洗漱干净，换了新衣服，有了政府津贴，还有仆人前簇后拥，很快成了宰相。有几人能这样一步登天，从一个被关在肮脏监狱里毫无指望的囚犯，突然之间一道圣旨，转身平步青云，脱去囚服走入王宫。这也是以斯帖的经历，他虽然不是一夜翻盘，但的确是从被掳的孤女无家无国摇身一变成了皇后。这是但以理的经历，巴比伦王的梦无人能解，他解梦后便从战俘变首相。这也是以色列民族的经历，从亡国之奴和囚徒翻身做主人。圣经中有些章节很有意思，都描述了上帝拯救某人离监牢入皇宫。有些诗句非常生动，可以读一下。诗篇142篇，求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还有诗篇68篇第6节，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大卫召米非波设，让他离开干燥之地罗底巴，邀请他入皇宫和大卫同住，与王同席享用御膳，给他换上新衣。约雅金也有这样的经历。37年后，王召见他，我要释放你，改变你的身份，你可和我同席用膳，我也要赐你新衣，给你最好的食物，日日和我共享盛宴。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就是旧恩的故事。上帝为米非波设预备的正是他为每个人预备的礼物。大卫说，我认你做义子，因为我很爱约拿丹，我和约拿丹有约在先，我会替他照顾你，我要改变你的身份，为你预留用餐的座位。这样的恩赐是因为他跑得很快吗？ 他无力行走，仍获死殊荣。上帝救人是因为人积德行善吗？即使我们无力行动，他仍愿拯救。他邀我们来他的王宫，只因他的怜悯慈爱，绝非因我们善良。即使我们为恶所负，他仍向我们伸出仁慈之手。他早已和我们立约，只管信他，绝不食言。但当我们来到主面前，仍会我该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他说不要怕。耶稣反复地说不要怕。米非波设如何回应？他屈膝。撒母耳记下九章八节，米非波设又向大卫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还有所罗门说，与活人相连的还有指望，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即使米非波设瘸了，王仍说我会以皇子的标准待你。以赛亚书四十章一节，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他愿意安慰我们，希望我们蒙福。这是救赎故事的真谛，请大家想想，究竟要不要彻底的改变，要不要从绝望走向希望。正如主为约瑟预备的，我们也会拥有新的身份。以弗所说二章，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还有启示录五章十节，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他赐给我们新衣。撒迦利亚书三章四节说，上帝像帮约书亚那样帮你，他要脱去你污秽的衣服，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他赐给我们新的饼，能把自己想象成约雅金吗？你在巴比伦的监狱里吃了37年发霉的饼，忽然再不用吃那些垃圾，以后只有珍馐美味。耶稣在世的最后时光，和门徒同席用餐，他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天国同你们喝新的。圣经描述了天国盛宴。路加福音22章30节，耶稣亲口承诺，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同席吃饭的条款绝对是莫大的恩典。米非波设受宠若惊，大卫承诺我会照顾你，把你家的地产都还给你，让你自己有日常的收入，而且是非常丰厚的收入。我不仅亲自照顾你，也帮助你自食其力，自己挣到零花钱。你有生之年还有政府津贴。注意耶利米书最后一节最后一个词竟是终身，意思是你有生之年只要你活着，我就会照着你。这正是上帝为我们留下的美好应许。米非波设诚惶诚恐，忙屈膝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王又召了扫罗家仆洗巴，安排细节。洗巴从前曾是扫罗家的资深管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死了，就连以实波设也死了。这洗巴名为扫罗的仆人，却实际接管了扫罗的产业，独自霸占着扫罗家的所有财产。大卫责备他，你自诩照看扫罗的产业，却没有照顾好扫罗的亲孙子。他或许有意躲避米非波设。大卫对洗巴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大卫非常慷慨大度，因为扫罗为王40年，自然财产丰厚，仆婢成群，良田万顷。通常江山易主后，必将前朝皇室所有的财产充公。但大卫说，我绝不抢扫罗的东西，若主赐我财富，那是他的事。扫罗的应该还给约拿丹，或还给约拿丹的儿子。大卫本来有权没收，但他说这些都还给约拿丹，洗巴唯有听命。王吩咐洗巴，你和你的众子 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但米非波设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你们都去地里干活，变卖出产，做主人的日常的开销，但他和我一起吃饭。洗巴是大管家，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我们最好也要有这样的觉悟。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大卫要如何对待米非波设，领养他为义子，视如亲生。耶和华如何待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接我们进入基督的家，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还有个例子，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以撒，甚至还没有生以实玛利之前，他曾向耶和华祷告，主啊，你赐给我丰厚产业，满院子仆人，财物，银子金子，有牛羊成群，只是要承受我家业的是管家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若无后嗣，他的大管家就成了法定的继承人。哦，亚伯拉罕派出谁去为儿子以撒寻妻？以利以谢。如果你是大管家，会不会心中有点私心？只要以撒无后，这些都是我的了。但以利以谢是忠仆，主人如何吩咐他就如何行动，他一心一意照亚伯拉罕吩咐的去行。他殷切的祷告，要帮以撒寻找贤妻，他是忠心的管家，不觊觎主人财产，只愿当好执行经理。洗巴也是这样做的，至少在领命后，他说，王无论吩咐什么，我都遵行。米非波设从一个靠人同情的寄生虫，靠救济度日，变成了拿政府津贴。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不过在重复。很多国家或地区都发生过类似的一幕，某人从阶下囚转身变成一国领袖。比如纳尔逊·曼德拉，他曾被囚于南非监狱。经上说，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纳尔逊·曼德拉坐牢27年，却最终成为南非总统。谁还记得农民的儿子金大中？他是中产阶级，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美国和教皇约翰二世的干预下，判决改为20年监禁，他成了韩国第8任总统。很多国家都曾发生过这类的事件。米非波设从靠人救济的可怜虫翻身成了主人，而且家大业大。之所以反复强调这段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到这儿，都会感恩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虽然我瘸了腿，上帝仍接纳我，虽然我是贫穷的，上帝安慰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上帝收养我们，带我们回他的家，让我们与他同席。他说，我会待你如亲生爱子。哦，你能想象吗？我听过查克·斯文德尔讲过一个故事，他努力描绘出大卫家中摆设盛宴的豪华场景。大卫建皇宫，推罗王功不可没，他提供了最好的木料黎巴嫩香柏，据说永不会腐烂。我们先回到第8章结尾，介绍了大卫的内阁机构，请打开第8章撒母耳记下8章15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按照上帝的标准。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谁是你的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这都是内阁成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雅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比拿雅后来替了约押做元帅。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宫中的晚餐铃声响了，宾客全都饥肠辘辘，但他们还是要先经过仆人或侍卫、御林军的层层检查，之后才能进入宴会厅。约押威风凛凛走在最前面，身上穿戴着战袍铠甲，他 来到餐桌前，紧随其后，祭司穿着长袍进入大厅。祭司亚比亚他、大卫有两位准大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接着进来的是文士，大卫的儿子们也鱼贯而入。这是亚沙龙，帅气逼人，气质超凡，暗嫩和亚多尼亚也都容貌俊美。记录员和不同的官员也按部就班，还有多位到访的王，所有人围在餐桌前准备入座。个人刚刚拉出面前的椅子，就听到 Rock Rock Rock， 众人向门外张望。米非波设没法走得很快，他在众目睽睽下进来，大家看着他把拐杖放在一边，众人这才正式落座，把椅子收进来。当大家欢聚在桌前享受盛宴，没人会弯腰去看他在桌布下的脚。他端坐席间看上去和其他人并无两样，这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他让我们在天宫落座，我们受邀参加天庭的盛宴，以前想过这样的情景吗？何等的幸福喜乐，我们和耶稣在天国的宫殿同席而坐。多年前我读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是威廉·鲁道夫，威尔玛·鲁道夫。他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出生在田纳西州。她从出生开始就命运多舛，首先她是22个孩子中的第20个，出生时只有4斤多一点，差点就胎死母腹。好不容易长到4岁，她患了双侧肺炎，接着又得了猩红热，然后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他的左腿成了残疾，医生说他不借助设备再不能走路，但他9岁时竟撤掉了左腿支架，只是左脚的鞋里仍垫脚垫，两只鞋不同码。他的意志特别坚定，非常执着的女孩，他说自己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他不仅祈祷，还异常努力地做治疗，每天花2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最近的康复中心，那儿有针对小儿麻痹的物理治疗，医生帮他做按摩。妈妈没时间天天去，于是中心派人来教他母亲如何按摩他的腿。经过种种努力，他9岁时终于神奇地摘下金属支架独立行走，到13岁他的步伐有了节奏感，看不出小儿麻痹的后遗症，只是左腿比右腿细一点。最后他决定和其他孩子一起上体育课，他想去跑步。大家很同情他，每次考试他都跑倒数第一，但他坚持绝不放弃。他从无数次的最后一名，终于有一天他跑到了同伴们的中间，再后来他居然得了第一。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输过，他不断的奔跑，最终这个因为跛脚被医生宣判终生无法走路的女孩赢得了3枚奥运金牌。她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一届奥运会获得3枚金牌的女性。经上告诉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邀请我们进他的家，我们或许是瘸子，但是先走到路上才能学会走路。以赛亚书中有一段话介绍耶稣的事工，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耶稣的弥赛亚之功的标志之一，就是他能医治瘸子，他赐予人走路的能力。我们来找基督时，像米非波设一样，他收留我们，接纳我们，喂养我们，拥抱我们，他安慰我们不要害怕，并为我们在天国预留了位置。上帝的恩典何等奇妙，他能教我们走路，他能医治，助我们走上崭新的路。 大卫向米非波设施恩，这也是上帝称他合神心意的原因之一。凡新王登基，无不除尽旧患，大卫却不仅给他自由，还说我皇宫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虽然你有皇室血统，是我最大的威胁，我仍欢迎你入宫，视你如己出。我要收养你，我要养活你，我要信守诺言。每当大卫看见餐桌对面的米非波设，便似乎看到了约拿丹，就坐在那里。这让大卫深感快乐，因为看到他就回想起约拿丹的爱。当天父看着我们，他看到了什么？有没有看见他的亲生爱子？他是否爱我们，待我们如亲生爱子？这就是救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刀哥巴切勒牧师，先分享一个奇妙真相。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寻求天然发电能源，比如有人在牙买加建造了威格顿风力发电厂。几年前我和太太去夏威夷比格岛，那里潜在的天然能源丰富到令人惊叹，可惜竟没人开发。岛屿南部有活跃的火山，贮藏着大量的地热能，地热能可以转化为电能。威梅亚谷的风一直刮个不停，但那里却没有风车。科纳地区永远阳光灿烂，太阳能电力几乎全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如果去希洛，必须常备雨具，水力发电。尽管夏威夷比格岛蕴藏着巨大的潜能源，当地人却还在用破旧的柴油发电机供电。有时人也是这样浪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灵的力量。任何人只要求，都能拥有圣灵。撒迦利亚书十章有个秘诀：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解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只管大胆求。新约使徒行传，当圣灵配降时，有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当年推动教会发展的力量，今天仍能供应我们的需求，为什么不求他呢？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 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过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六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